第54集，
人们提起曾国藩呢，一般认为他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儿：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呢，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培养人才。晚清政治环境压抑，人才凋敝已极。龚自珍呢，曾经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咸丰刚刚登基的时候，曾国藩上的应召陈言书就指出来：“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一生对人才的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且说呢，善于审视国运之人，笃贤者在位，则补其将兴；见冗员复杂，则知其将替。因此呢，选拔培养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越捻内扰，英俄外肆，非得忍辱负重之气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还有一个颇为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社会整个风气都受居于高位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的心性和品行的影响。换句话来说，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负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负利。众人所趋，视之所归，虽有大利，莫之敢逆。余未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因此呢，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他对胡林翼说：“莫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是与公之力所能免者，引用一般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济公监中重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般正人，唱成一时风气，则是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那么他呢，在家书之中也说：“引用一般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因此呢，曾国藩一生为人才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我们在这一章之中呢，就以李鸿章为例子展开讲述一下这个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颇早，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因此年轻的时候都曾入都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文章。李鸿章文笔很出色，每落笔早采分批，所以说呢，颇得曾国藩的青眼。曾国藩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明敏有识，进取心极强，将来必有可观。曾国藩呢，后来对李汉章说：“令弟少权，自乙丙之际，也就是1845-1846年，仆极之，其才可大用。”李鸿章24岁中了进士，并和当年曾国藩一样进入翰林院。李鸿章的身高呢，在1米82到1米85之间，眉宇之间呢精明外露，一望而知就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那么关于他的身高呢，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就说，李鸿章的身高至少有6英尺，6英尺呢和 1.83米。那么，见过李鸿章本人的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就说，李穿着一双厚底儿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6英尺4英寸，约合1.95米。学者翁飞认为，综合李鸿章现在留下来的全身照和一些史书的描述，李鸿章的身高应该不低于1.83米。李鸿章呢，功名心极强，而且从来不屑于掩藏这一点。在他早年的诗作之中呢，《玉封侯》《孟封侯》《登鳌顶》《玉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那是比比皆是。太平军兴，安徽沦陷，他以翰林的身份回到家乡办理团练，不做翰林，做绿林，希望以军功迅速获得升迁。但是呢，真正接触军事之后，李鸿章这才发现打仗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在安徽婉转随人浪战数年，没有成绩，只好于咸丰八年（1858年）投奔曾国藩的大营。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僚，李鸿章就发现这儿呢很特殊。首先，曾国藩的幕府规模啊很大。那所谓幕府呢，就是幕僚班子，或者说是驻守班子。那一般官员的幕僚呢，不过数人、数十人。而曾国藩的身边呢，盛时保持着1-200人的幕僚队伍。荣鸿回忆，同治二年（1863年）秋，他在曾氏幕府，他说：“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2个星期。”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最少有200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于此，除了幕僚不少于100人而外，还有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等。总之，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有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周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先后共有421人。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统计，幕僚总数前后共为497人。当然，曾氏幕府的特殊不只在于其大，更在于呢，它很像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呢，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主官与幕僚的关系，就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熟师约束，其共纳于轨范耳。”也就是说，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那么，在他呢给丁日昌的信中介绍自己的办学经验供他参考时，则说：“局中各员譬由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由熟师，叙之以学，教之以身，戒之以言，视之以文，考之以事，幼业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术者缺一不可，乃不须设此局。”确实，曾国藩是把他的幕僚们当作学生来看待的。那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和书信之中都可以看到，即便在戎马倥偬之中，曾国藩也按期在幕府中组织考试，一般是每月2次。方式呢是曾国藩出题，让幕僚们作文， 然后呢，他像老教师一样在深夜批卷。同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曾国藩给他的20多名幕僚出了一道测问题，同时呢，还让每个人拟一道告示。事件曾国藩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日记：夜接客卷20余篇，盖出六日余出测题一道，拟告示一道，令中义局及各员印刻，这是始交卷也，粗略一过。那为什么要把幕府办成学校呢？这就是曾国藩的人才战略所决定的。要办大事，必须用可用之人。大清王朝到了晚期，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使，捆无才将，祥绪无才士，啥都没有。那科举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废材，就是个半成品，要想试用就得自己动手，进一步陶铸。所以曾国藩的幕府呢，既是储备人才之库，也是陶铸人才之所。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就是求才。他说了：山不能为大将别生其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一人，而大约上等贤者当以天缘育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呢，要如同恶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那么他呢，行军打仗，每到一个地方必贴出告示，寻访英贤，广为访查，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旧时之策，出众之计，均准来迎，自行成名，查着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擢予褒奖。凡具备一技之长者，必设法研制，收为己用。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昭、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的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城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所以李鸿章的到来，他非常的高兴。那第二步呢，就是观察。第一步是求才，第二步是观察。没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那么在李鸿章到来之前呢，曾国藩先寄给他300两以安其家。那么到来之后呢，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和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观察和了解他，看看他呢在数年军旅生涯之中有没有什么长进。要做到用之无物，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视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之后，曾国藩通常都会让他们到前线去经历一段时间，一是让他们直观的了解湘军的面貌，二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三是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李鸿章到来后不久，曾国藩就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呢随同曾国荃率军自抚州进兵景德镇。5月17日，公历的6月17日，曾国藩致书李鸿章写道：阁下此行，其着意在查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国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需更改者否， 一一悉心体察。这显然是在考察李鸿章的见识。那么一般经过这两项考察之后呢，曾国藩才会确定幕僚的具体工作。那么有胆气血性者，令其呢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悠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刊书籍。李鸿章呢是一个综合型的人才，既能办事儿，又长于文字。曾国藩赞扬说呀，少权天资于攻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为身边呢正缺乏文案的高手，曾国藩遂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安排好了工作之后，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了。曾国藩认为，人才呢大抵皆由勉强磨砺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以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曾经写过劝诫委员四条，其中就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那么这四条呢，是专门针对进入他幕府的幕僚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凡是进入我幕府之人，必须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至少选一样，进行专门学习，以增长才干。那么他的教育方式呢，一是如前所述，进行定期考试，以批答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字水平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二则是通过谈话，也就是今日所谓的面授。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6日日记写道，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未毕，二级诸生成角功课，余教以成秦联名四字，而秦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云，反复开导。不仅呢经常找个别人谈话，曾国藩呢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集之时呢，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呢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的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正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李鸿章呢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说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的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木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的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经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弘讲人才，诱人日进。那也和孔子一样， 曾国藩长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关于李鸿章入曾牧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雍安笔记》的《李复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就说，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宴，复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清之差遍洛邑而来，清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复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时无言，食毕，舍主正色谓复相曰：“少权，既入我幕，我有言先告。此处所上唯一成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复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忍复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复相出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权天资于攻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段话呢，翻译一下就是说，曾国藩啊，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呢，落榻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呢，很不适应，深以为苦。有一天呢，他就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这是在装病，就大动肝火，接二连三的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呢，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上只有一个成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批评李鸿章不成。李鸿章从此呢日日早起。薛福成就说，曾国藩此举呢是为了折一折李鸿章的气焰。